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和中国官员就中国全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的形势举行了会谈，敦促中国分享实时数据，以便其他国家能够有效去应对。中国感染病例的激增引发了全球的担忧，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数据报告的质疑。尽管一些医院人满为患，停尸间不堪重负，但官方的病例和死亡数据却好低。在这次会谈之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北京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大流行情况上更加坦率。世卫组织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寻求有关疫情的进一步信息，并提供世卫组织的专业知识和进一步支持。世卫组织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向世卫组织介绍了中国在流行病学、变异监测、疫苗接种、临床护理、沟通和研发方面不断发展的战略和行动。根据南韩军方称，北韩星期六又向它的东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自此结束了它创纪录的导弹试验年。南韩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北韩从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开始从黄海北道发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较早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北韩发射了两枚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数量的差异的原因何在。这个是北韩今年第37次发射活动，亦都是至今为止最多的一年，其中很多次发射涉及到多枚导弹。目前仲未有关于这次最新发射的其他细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年底发表讲话。在两年前的岁末讲话中，金正恩提出一份雄心勃勃的武器愿望清单。天主教荣休教宗本笃16世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他领导天主教会近8年之后，成为6个世纪以来第一位信位的教宗。在本笃16世去世之前，教宗方济各呼吁为他的前任祈祷。当时梵蒂冈宣布，本笃16世由于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2013年本笃16世宣布退位，他说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来担任教宗。退位之后，他生活在梵蒂冈一个前修道院，很少公开露面，晚年致力于祈祷和冥想。在2018年写给意大利《晚邮报》的一封信中，本笃描述了我身体力量的缓慢萎缩，称他在回家的内心朝圣之路上。他于1927年出生在德国马克特尔，原名为约瑟夫·拉辛格。他的青年时代在德国东南部靠近奥地利边境地方度过。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2月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并以近三年来的最快速度萎缩，原因是在北京突然取消新冠病毒防疫措施之后，毒感染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生产线。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公布，12月份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11月的48下降到去47。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PMI 为48。PMI 数值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或者称为荣枯线，低过50表示萎缩，高过50表示扩张。这个是自2020年2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些数据提供了中国在12月初取消世界上最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限制之后，制造业的首个官方数据。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估计，中国12月份累计感染人数可能会达到1860万。分析人士表示，感染人数激增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劳动力短缺，并加剧供应链中断。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称，特斯拉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在它的上海工厂实施减产计划，并将本月开始的减产措施延长到去明年。中国政府星期五12月30号任命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任外交部长，接替已经在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中共20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毅。 而秦刚本人亦都喺二十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根据中国官媒嘅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就此发布第129号主席令，声称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当日做出嘅决定，免去王毅兼任嘅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王毅卸去外长职务之后，好可能接替即将退休嘅杨洁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秦刚现年56岁，去年七月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12月30号话，乌克兰继续顶住并击退俄罗斯一轮又一轮嘅空袭，并将乌克兰嘅防空系统锻炼得做得空前强大。喺新嘅一年里边，佢补充话，乌克兰嘅防空系统仲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效。呢位乌克兰领导人话，乌克兰防空系统可以成为欧洲最强，唔单止保障我哋国家，而且系整个大陆嘅安全。上个礼拜，美国宣布向乌克兰追加提供近20亿美元嘅军援，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该系统用嚟防御飞机、巡航导弹同埋弹道导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约成员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嘅武器。星期五12月30号，示威者喺伊朗动荡嘅东南部高喊口号，谴责伊朗最高领导人。一个人权组织表示，至少有100名被拘留的抗议者可能面临死刑的判决。自9月中旬以来，因一名22岁的库尔德族伊朗妇女因不恰当衣着违反了严格的伊斯兰服装规定而被捕，并在拘留间死亡，引发全国各地反对神职人员领导层的示威活动。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抗议者在社交媒体的录影片段中高呼口号，谴责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度解释港版国安法，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将由特首李家超来决定。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之后决定，有关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传媒大亨黎智英能否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辩护一事，应当得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来处理。那就意味着最后都是交给特首李家超来决定。有时事评论员形容，这次人大释法的内容虚无缥缈，有如赋予特首和国安委无限的权力，可能会影响到香港司法独立，对争取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有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为期4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星期五即是12月3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关于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解释，是主权移交超过25年来第6次人大释法，亦都是人大首次就实施2年半的港区国安法释法。这次释法主要是由于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1年的苹果日报3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4项罪名。香港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在本案抗辩，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的决定，3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终审法院11月28号颁布判词驳回律政司上诉许可之后，不够3个钟头，身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主席的特首李家超当晚会见传媒表示， 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以厘清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五晚公布的释法内容认为，黎智英是不是能够聘请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件，属于港区国安法第47条的规定，应当得到特首发出的证明书处理。如果香港法院没有提出申请，国安委应该根据第14条的规定履行职责，就相关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意味黎智英能不能够聘请添欧云代表在国安案抗辩提请人大释法的李家超，其实有最终决定权。人大常委会公布释法内容之后一个多钟头，李家超星期五晚上9:30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作出回应，欢迎和感谢人大常委会对国安法条文作出解释。他表示特区政府会落实香港国安委就有关问题作出的决定，并且积极考虑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有记者问及今次人大释法涉及的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最终决定权都是由特首掌握，李家超会怎样做决定，有什么准则，会不会先向北京寻求意见，释法之后特首和国安委的权力是不是会凌驾法院和法官。李家超强调人大释法并没有增加特首的权力，特首亦都没有凌驾法官，他重申特首发出证明书的权力早在港区国安法条文颁令实施的时候已经有，不会因为释法有任何改变。至于由他出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由不同的成员组成，不是由一个人作出决定，而作出决定之前会充分考虑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和实际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有不同的成员的，这个包括有三位司长，有保安局局长，有三位处长，有特首办主任，亦都有由中央委派的国安顾问。咁所以国安委是由行政长官做主席，但是国安委所作的决定亦都是国安委的整体决定，不是一个人的决定来的。所以国安委的决定是属于国安委整个委员会的。
另有记者问及人大释法会不会出现后遗症，令到外界担心香港司法独立受影响，以及令到法律界有反弹。李家超回应表示，今次人大释法可以令香港市民或者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他认为是有正面的作用。
我觉得今次的释法只会是增加了市民又或者国际人士去更加了解在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里面，我们是怎样慎重兼且是重视法治原则，以及是坚持去维护被告人的权利的，包括他有公平审讯，包括他在法律上面应该享有依法的权利和自由的。所以你看今次释法的范围亦都是很有指定性和针对性的一个范围，是制定原则不是处理案件，这个呢充分是体现了在我们整个国家安全执法的过程里面呢是重视法治原则，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正面的作用来的。
至于李家超提及积极考虑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是不是只是针对海外没有香港本地执业资格的律师，政府是不是仍然欢迎海外律师参与香港民事或者刑事案件的审讯。李家超表示，今次人大释法是针对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的时候必须取得特首的证明书，他强调涉及的范围是很窄的。他又表示香港绝大部分案件都跟中国国家安全没有关系， 如果海外律师来香港处理非国安案件，香港无任欢迎。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今次人大释法的内容虚无缥缈，有如赋予特首和国安委无限的权力，但是最终的政治责任是由特首和特区政府承担。
其实今次释法呢，又可以话释咗冇嘢，即系话佢释嘅啲内容咧系虚无缥缈。点解咁讲咧？嗱，所有嘢如果当佢系无限地确权，或者系俾你一个咁大嘅空间嘅时候咧，意味住相关嘅内容咧就系本地嘅政府同埋国安委去承担所有嘅行政同政治责任。即系如果你认为系需要提交俾我，而你去作出呢个解释嘅时候咧，其实最终嗰个解释嘅内容啊，唔系解释权啊，个解释嘅内容同埋你本身嗰个定义咧、定性咧，系由你去决定。咁所以咧，其实变咗就系行政长官加国安委咧，你要谂清楚下一次要我释法相关嘅内容嘅时候，其实你就承担咗个所有后果。咁喺现在嗰个选举模式底下啦，咁大家都知道喺行政长官都系小圈子选举咯，咁呢啲我相信会记在呢个账内嘅。
记者问及呢一次李家超要求人大释法嘅重点，在于冇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嘅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系唔系可以任何形式参与国安案嘅工作？但系人大释法嘅内容只系重申国安法第47条嘅内容，应当得到特首发出嘅证明书处理。点解冇明确解释相关条文嘅内容？谭美德表示，这个就是今次人大释法和以往5次最大的不同之处，只是将责任交返给特首和国安委，避免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香港扮演联通国际的角色。他认为这个只是一次逼不得已的释法。
为什么呢？今次的释法内容呢，其实避开了即所谓外国人这件事呢，因为如果你是要联通国际的话呢，你根本没办法避到是外国人这件事，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城市嘛。但如果他掟回个波给你的时候，就要你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我其实一定程度上面呢，我极怀疑今次的释法呢，就是人大是即所谓无可奈何地你摆到上来，如果我不释法可能引起一个政治危机，所以我焗住要释法。
李家超11月28日晚表示提请人大释法，但是人大常委会12月初公布的会议议程并没有涉及港区国安法的内容，各界关注人大常委会是不是拒绝释法，直至李家超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24日结束首次上京述职的行程，回香港会见记者的时候再次提及人大释法的议题，后来人大常委会才加插港区国安法释法的议程。李家超上京述职是不是今次人大释法的转捩点？谭美德认为李家超上京述职对人大常委会加插港区国安法释法议程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人大首次拒绝香港特首提请释法，意味对李家超的不信任，对李家超的管治威信亦都会有很大影响，可能会引起一个政治危机。因此他认为今次人大释法有如对李家超的信任动议。
咁所以今次唔係一個釋法問題，係對李家超嘅信任動議問題。咁所以人大好無奈嘅，你咁短時間裏面你好難話我唔信任呢個特區政府㗎嘛，否則嘅話佢就變咗跛腳鴨。咁而佢任期仲有成3年幾4年咁長喎。咁所以其實如果從一個所謂一個制度主義或者一個即係政策嘅政制嘅考慮上面咧，人大焗住要幫佢釋法。
谭美德又表示，呢一次人大释法变相可以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维持添欧云可以代表黎智英国安案抗辩的决定，可能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对于争取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有负面的影响。
在今次的法案或者是人大釋法的情況底下，終審法院它再不是終審的時候，其實我相信新加坡不會出現這個情況，因為新加坡如果它是終審的話就真的是終審。但香港現在終審告訴你，其實不是的，人大常委會原來是可以推翻你的決定，甚至乎會有一個新的解釋出來。如果在日後，尤其是在今次的釋法裏面，是將國安委和人大國安委和這個 李家超即係特首嗰個權力擴到咁大嘅情況底下，咁你仲相唔相信喺香港嘅仲裁係不被推翻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近日嚟，中國當局一方面聲言要謀求改善中美關係，一方面又在台灣島附近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在美國行政當局反覆地表示嚴重關注和反對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之際，中國聲言要謀求改善中美關係，中國究竟是在這裡下一盤什麼的棋呢？是一些推特中文用戶看來，中國當局顯然精神分裂，或者在這裡玩弄兵不厭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的官方讲法是，中美关系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北京近日又提出一种新的讲法，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句说话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讲的。中共聲言台灣是他統治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其中包括武力手段收復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但是實行民主自治的台灣中華民國就表示，台灣從來都沒有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前途應該由台灣2300萬人民自己決定。在美国方面，自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就是，台湾海峡双方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反对单方面以非和平方式改变台海现况。1979年1月1号，美国更加以台湾关系法的方式作出正式的政策声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去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严重关注具体意味着什么？自从1979年以来，这是属于所谓的战略性模糊。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共当局对台湾武力威胁提升，这种模糊性趋向于减弱。小布殊以及拜登都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直接以军事力量帮助台湾抵御中共政权的军事进攻。虽然他们在做出这种表示之后，他们领导的政府都作出了澄清，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变化，但是部分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总统这种反复出现的所谓口误，透露出美国对台湾问题以及对中国武力攻台问题的重视。2022年12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声言这个是因应台湾和美国不断升级的所谓勾结与挑衅。在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武器。亦在12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说，世界要好起来，大国要作表率，大国如何相处有关人类前途。中国从对世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美国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并且提升了美台关系，当中包括美台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北京一方面军事威胁台湾，一方面声言要努力改善中美关系，这个究竟在这里下一盘什么的棋呢？推特上的中文用户提出了种种的解读的。有用户说，下的是一盘臭棋是肯定的，但是美国一定要认清中共的本质是邪恶的。中共拿下台湾只是一步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将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变成中共国，即是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另一名网民说，忽悠接住忽悠。另一名网民认为，示弱诈降，又想侵略和扩张。又有网民认为，掩耳盗铃收栈道，敲锣打鼓盗陈仓。又有网民就说，兵不厌诈，声东击西。 另一名网民认为精神分裂，大清国人人有病。呢度讲嘅大清国咧，系中共政权批评者俾中共统治之下嘅中国嘅一个戏称。佢哋心目中嘅所谓大清国，代表住内政外交政策无能又盲目。咁而另一名网民就话：呢个系精神错乱，但系佢哋会以为下盘大棋系好好笑。有网民就话：傻包子以为别人都同佢一样咁傻。咁呢度所讲嘅包子咧，系中国网民俾中共领袖习近平嘅一个绰号，起源于习近平一度去包子铺食包子做亲民 show 嘅失败公关操作。咁又有一名网民话，主要仲系用呢种声音去迷惑国内嘅渔民，等真到嗰一刻可以甩锅俾美国。我系想同美帝好嘅，系你美帝阻碍我统一。咁中国政府声言台湾问题系中国核心利益当中嘅核心。美国政府就声言以非和平的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美中台关系就这样纠结起来，难解难分。在评论中共一方面武力威胁台湾，一方面又声言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时候，推特中文用户的解读亦反映出这种纠结。有中文用户在推特上说，不惜代价拿下台湾会俾美国好多好处，但能否买下美国政策呢？另一名网民就话：试图达成远交近攻嘅效果，北京认为美国政治实际咧系资本利益驱使，咁所以对美国摆出蜜糖。有时喺佢侵略台湾国嘅时候，美国出于利益计算而唔会直接参战，至少可以俾美国举棋不定，左摇右摆，犹豫不决。如此中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差以内闪击拿下台湾国以平大局。这盘棋就是中国侵台战迫在眉睫。另一名网民认为匪共亦就是嘴上犯贱，沾点便宜，但是真的不能够不防范。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当年蒋中正就是吃亏，那个时候马歇尔杜鲁门无论主观是点，客观结果亦是受骗，以史为鉴对付土匪，只有彻底打垮他，缴了他的武器。另一名网民在推特上说，不会攻击台湾威胁是钳制民意，中共最大的筹码就是台湾问题，用台湾问题挟持迷惑人民，用台湾问题要挟各个国家逼他们顺从，作为国际社会交换利益，维护他们极权独裁淫污奢靡腐败腐朽的暴力统治的条件。所以只要筹码还在这里，就一直邪恶下去，他并不愿意失去筹码，国际社会应该全力支持台湾自由民主。又有网民话：唔使质疑，台海战争系避唔到噶，只系时间问题。只系希望台湾做好充分准备，守住中华文明最后嘅火种。呼吁国际联军，如果避免唔到战争扩大化，请喺尽少伤及大陆人民嘅情况之下，尽快施行斩首行动，务必做到稳准狠，并且同各军区做好善后和谈工作，组建宪政政府。台湾不是大陆人民的仇恨，法西斯暴政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期待光复。又有网民说，其实中国只要民主化、开放投票、新闻自由、组党自由、政府公开透明、官员善待人民，不再狗仗人势，不要说改善中美关系，全世界都会喜欢中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咁如同喺所有嘅重要问题上一样，喺美中台问题上支持中共政权嘅声音咧，系可以话系不可或缺嘅。咁有支持中共嘅声音喺推特上话：台湾系奇眼，和平一破局，世界变格局大变，主动权喺中国领导人手里面。有网民话唔能够再列土分疆啦，100年嚟中华几被蚕食。另一名网民话，应该美国恳求改善一下中美关系，为缓解一啲美国经济危机开开恩。又有网民话，美国一边声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唔寻求同中国冲突，一边咧又俾台湾买武器，俾台独政府各种支持同声援，呢个系乜嘢呢？系咪下一盘大棋呢？有网民又喺推特上话，美国自己不停卖武器挑拨大陆同台湾省之间嘅和平关系，反而转过嚟话中国破关台海，话美国滚蛋，世界和平。 有网民认为美军够胆介入台海，咁战火必然波及纽约、洛杉矶同西雅图，美国死亡超过一亿，美国佬何其蠢也。美国死亡超过一亿呢个讲法咧，显然属于一种即兴嘅威胁。但系喺较早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朱成虎曾经系声言，中国为咗台湾不惜牺牲西安以东嘅城市同美国一战。西安以东嘅城市咧，包括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同中国首都北京。外界一直唔清楚中共领导人是否乐意做呢一种战争牺牲品。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国际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嘅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哋会将你嘅意见咧纳入我哋嘅报道同讨论当中。美国之音坚信公民社会嘅建设同维持咧有赖于政见嘅公开表达同充分说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其处境如同坐过山车，从中共二十大获前所未有最高权力，到坚持清零政策激发起民间的抗议，再到突然无罪开放，让全社会陷于混乱之中。现在几乎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对他无能的执政感到既无奈又愤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专访孔杰荣教授。习近平失去中国百姓的尊重，他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国老百姓对他的尊重。92岁高龄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教授说，社交网站上有网民说，最近听到最恐怖的一句就是他要亲自去搞经济了。而最搞笑的话就是习近平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经济。孔杰荣说，多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比很多中共官员都更加支持习近平的阶层，如今一种支持因他执政错误跌出了以不幸的方式结束。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也都质疑他了。星期二12月20号，纽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岁末年尾，这位观察研究参与中国改革进程60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此去评价习近平在2022年的作为。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一年，是向国内外展示他权力顶峰的一年，但事实证明对他而言，这个至少是一个五味杂陈的一年。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处理疫情上屡屡犯错，已经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我认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失败和麻烦，使到中国的权力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会加剧。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有办法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对他的抵抗，而他处境就是如果他使用镇压来到逮捕、折磨、惩罚，甚至消灭一个表现出反对他的人，将会引起更多的反对。孔杰荣说，中国从未静止不变，中国的时局发展通常都似是时尚般摆动，每隔几年就会来来回摆动一次的了。现在个钟摆正摆到极权主义的极端，他自己就会产生反作用。孔杰荣说，孔杰荣认为2023年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新冠疫情。大家将会看到很多由于他习近平过去几年未能够采取明智行动而导致的这些极端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最紧迫的问题。习近平领导能力在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引起各种的混乱，他已经受到公开的羞辱，而中国老百姓权利意识提高将会增强他们做出反应的有效性。孔杰荣说，孔杰荣亦都对2023年台湾的处境做出预测的，台湾的处境总是危险。他说，他认为台湾政府和人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政策和行动，以及习近平的意图，这些都可能会使到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或更不危险。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由于内政困境而贸然攻台， 但是中國的情況經常因外交互動而發生變化的。為此，美國需要明智的政策，在不挑起危機的同時繼續支持台灣，但必須讓台灣採取能夠支持自己的政策。孔傑榮說，對仍然陷入歷史低谷的中美關係，孔傑榮的判斷就是，美國國內政治一直都是美國採取正確的對華政策或者總體外交政策的一個困難障礙。孔傑榮認為，美國的共和和民主兩黨應該有一個比較僅僅敵視中國更複雜的對華政策，不單只是呼籲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漠視或厭惡，我們必須採取更加恰當的積極態度，那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夠與中國脫歐，儘管我們必須在各個行業進行戰略的調整。以下就是對紐約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孔傑榮的採訪實錄，記者先問到他，孔教授，感謝你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歲末已屆，回首即將過去的202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順利獲得到破例的第三個五年任期，權力達到頂峰，但高度集權並未避免黑天鵝事件的發生，他的新冠清零政策遭到各地群眾抗議，然後他突然取消嚴厲封控政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放躺平，任由病毒肆虐，百姓到處搶藥自救，醫療體系幾近癱瘓，於是又造成了新的巨大危機。你對習近平這一年的表現有何評價呢？孔傑榮回答說，對習近平來說，這個本來應該是美好的一年，是向國內外展示他權力頂峰的一年，但事實證明對他而言，這個至少是一個喜憂參半的一年。總括來說，今年最後一段時間是令到他沮喪不愉快的，他似乎已經失去了中國老百姓對他的尊重，多年來中國老百姓對他的熱情比很多共產黨精英要高，他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同事和那些想去那裡工作的人當中對他有很多不滿，但他們一直沒辦法表達，但總括來說，他幾乎總是在群眾中得到極大支持，當然他控制著群眾能夠聽到和學到的訊息，他控制著大眾通常能夠講到些什麼。但是今年對習近平來講，這種情況不幸的方式結束了，他的新冠病毒政策被他自己的政府所否定，在自己人民面前丟大臉，他們看到了其他領導人沒辦法挑戰的黨的偉大領袖制定一系列有嚴重問題的政策，犯了很多的錯誤，現在他們已經開始在其他方面質疑他了。同時，中國的很多其他的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並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幾年來，我一直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力已經到了峰值，他們的資產已經不會再比他們的負債大了。我們在很多方面都看到了，並將繼續看到這種情況。中國的領導層正面臨很多逐漸積累的危機，這些危機與水有關的，與健康和污染有關，與經濟有關。看看房地產市場發生了什麼，看看習近平在管制私營行業方面犯的錯誤，這個行業一直都是中國增長的最大來源。我們發現他疏離中國科技領袖的政策是錯誤的，而他的外交政策正如日本剛剛表現出來的這樣，日益引起世界的反對。因此今年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本來應該是好好但卻變成不是太好的年頭，我想他希望2023年會更加好。記者跟住問到，歷史上中共高層不乏權力鬥爭，文革中都忠於毛澤東的林彪派系和毛澤東的老婆江青集團鬥得你死我活，但習近平有能力建立清一色雜事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點似乎連毛澤東都做不到，這個是不是說明中共歷史上這種權鬥在習近平統治之下可以避免或者減少呢？孔傑榮教授說，我認為最近發生的事件，包括我剛才提到的失敗和麻煩，使到中國權力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可能會加劇。現在他習近平在黨內權力最大，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儘管他控制著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和軍隊以及宣傳機器等，我認為人民已經證明他們有辦法越來越多地展示出對他的抵抗，而 他的处境就是，如果他使用镇压来逮捕、折磨、惩罚甚至消灭一个表现出反对他的人，将会引起更多的反对，所以我认为他的处境并不快乐、安全，尽管他可能会在位多年。但我认为民情在沸腾的，事件在酝酿，中国从未静止不变，中国的时局发展通常都好像是时尚般摆动，每隔几年就会来回摆动，现在中摆政摆到去极权压制的极端，他自己会产生反作用，而且我认为会有很多人逐渐出来挑战他，以一种开始很微妙、很难察觉，但肯定会让作为领导者的他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方式。多年来我一直敦促大家去看电影《斯大林之死》，因为我认为习近平虽然一直竭力避免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但实际上却创造一种史太林式的局面，他是唯一的领袖，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脆弱的，都知道他是要负责任，我认为他越来越多地失去支持，当然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他已经69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有远见的，5年或者10年之后的情况会如何呢？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对习近平领导会产生反作用，就好像对毛泽东主席领导产生反作用一样，毛泽东甚至没办法相信他的接班人林彪。记者再问到，你认为习近平在2023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他已经有一大堆麻烦了，经济、疫情、社会不满。孔杰荣教授回答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应对病毒，如何应对人数激增的即将患病的人，以及很多如果感染病毒会丧生的老年人。大众将会看到很多由于他习近平过去几年未能够取明智行动而导致的这些极端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最紧迫的问题。但我认为领导力问题在一段时间后看来会非常混乱，他已经受到公开的羞辱，中国人非常老练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被允许使用社交媒体上去看得出，他们具有强烈批判力并意识到他犯的错误。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未得到充分强调的方面，亦即社交媒体上讨论很多的违法违规问题。一方面习近平不断强调他的政府是法制政府，不是法治，他不受到法律约束，但他使用法律，后来大家看到他是在度利用法律和滥用法律，不遵守现有规定，而且虽然法律界被打压了，维权律师被打压，但事实是很多律师开始用各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个所谓的法治政府其实不是法治政府，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他往往不顾自己的法律，这样令到大家感到他们受的伤害和虐待，并产生一种权利意识，这样会增加有效的公众反应。记者再问到，你到2023年台湾的前景如何预测呢？仍然好危险吗？孔杰荣回答说，台湾的处境总是危险的，台湾政府、台湾人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政策和行动，以及习近平试图要做些什么的事情，都可能会使到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危险或者是更不危险。有些人非常担心中国大陆的情况会变得很差，以至于习近平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试图通过对台湾采取一些民族主义行动来克服对他的反对。如果他能够像他们所讲的这样被视为将台湾与祖国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面临失业和不满，这样他就有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以此团结全国来支持他的政府。所以这个问题一方面对他来讲风险，这个将会是一场豪赌，很难确定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使用武力攻占定是对台湾封锁，这个可能是最终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因为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共和党成立冇几耐，林肯系第一个共和党籍总统。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新增领土扩张。 南方人认为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将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带到任何地方。南方人仲担心北方人插手蓄奴制度，终将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当时查尔斯顿港附近有三个联邦所有的城堡，摩特里堡有不够70名士兵把守，平克尼堡有一名士兵，萨姆特堡仍然在兴建当中，尚未驻军。城堡指挥官要求增兵防守，遭到军方的拒绝。这位指挥官被告知现有兵力，尽力而为，不要采取任何刺激南卡罗来纳州的行动。如果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主动进攻或者是准备进攻，就率兵进驻最易防守的城堡，新建的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积极防范联邦部队的任何部署，他下令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拦截所有进出查尔斯顿港的船只，不给一个联邦士兵进驻萨姆特堡。如果运兵船拒绝停靠，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就可以击沉兵船，夺取城堡。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6日后，查尔斯顿的联邦部队指挥官决定率兵进入萨姆特堡，天一黑就走。他们分批坐小船行动，结果躲避过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耳目，安全抵达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士兵离开萨姆特堡，遭到联邦部队指挥官的拒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又下令州里面的士兵夺取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另外两座城堡，并在查尔斯顿所有联邦属地和财产上悬挂州旗。还有几个月就要卸任的保坎南总统被迫收拾残局。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存在严重分歧。内阁里面的南方人要求布坎南承认南卡罗来纳的独立，下令联邦部队撤离查尔斯顿。内阁里面的北方人则表示不能够放弃任何联邦财产或者权利。布坎南总统同意与三名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见面，这三个人来华盛顿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联邦财产。美国联邦司法部长觉得这次会面是一个错误，他说这几位先生自称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大使，这个太荒唐了，他们不是什么大使，而是罪犯，是叛国贼，应该将他们捉住，不可以跟他们谈判。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威胁说，如果布坎南接受南卡罗来纳的要求，他们就辞职。布坎南只好保证绝不让步，保留查尔斯顿港口的联邦驻军，保卫萨姆特堡不受攻击。1860年除夕，布坎南下令向萨姆特堡增派200名士兵，运送额外供给。战争部为了保密，决定不用慢吞吞的战舰，而是用速度更快的民用船只运输士兵和供给，避免被守卫在查尔斯顿港的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拦截。但是一位南方参议员听到风声，私下通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运输船抵达查尔斯顿港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已经恭候了很久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守军放炮示警，但是运输船拒绝停船，守军于是向运输船开火。 法姆特堡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他先得到的命令是，如果受到袭击就要保卫法姆特堡。但是命令里面没有提到运输船，他很清楚只要他下令开火，联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战斗就打响了。萨姆特堡指挥官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信里面说，你的部队今朝早向一艘悬挂着我们政府旗帜的民用船只开火，我没有听过南卡罗来纳对美国联邦宣战，所以我相信这个敌对行动并未经过你的批准，这个是我唯一没有还击的原因。信里面还说，如果这个行动是经过州长批准的话，就属于战争行动，他就要被迫关闭查尔斯顿港，不允许任何船只进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几小时后就回信，信中说，南卡罗来纳已经独立，联邦政府试图加强萨姆特堡兵力的做法实属侵略行径，他要求萨姆特堡指挥官投降。面对萨姆特堡危机，国会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防止战争的妥协方案。国会议员建议将国家一线分开，界线以南允许蓄奴，界线以北禁止蓄奴。即使共和党反对蓄奴制度向西部领地扩张，但是这项提案还是得到很多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三月即将宣誓就职的下届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决反对。林肯说，在限制奴隶制度蔓延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说，如果做出让步，那我们所有的辛勤工作就付诸东流，应该来的问题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林肯不幸严重，问题接踵而来。到1861年2月1号，南方已经先后有六个州报南卡罗来纳州的后尘退出联邦。几日后，这些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马的蒙特马利市开会，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部邦联。代表通过一部宪法，与美国宪法好似，但是又存在重大区别。南方宪法更加重视各州的权利，规定不会有任何禁止蓄奴的法律。大会还任命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总统。戴维斯虽然不愿意看到内战，但是亦不害怕内战的爆发。他说，我们同联邦已经一刀两断，谈判妥协的时机已去，如果有人想用武力来到改变我们的决定，我们就给他闻下南方人胆弱的气味，给他们体验一下南方人刀剑的锋利。杰斐逊戴维斯离开位于密西西比的庄园，2月11号宣誓就职美国南部邦联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同一日离开伊利诺伊家乡，就任美国总统。林肯登上驶往华盛顿的火车时候说，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亦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面对的重任比开国第一任总统所面临的重要严峻，没有上帝的帮助我无法成功，有上帝的帮助我绝对不会失败，我们希望一切顺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星期五提早收工去学校接李华，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a pretty penny 以及 sure fire。
Hi, Li Hua. I'm right over here.
Larry, 点解你踩单车嚟噶？唔系讲好开你个新车嚟接我嘅咩
？I never said new car. I said new ride. Why? Don't you like it?
吓、啊，有冇搞错？呢、这个就系你嘅 new ride 新车。
Yeah, I bought it yesterday. It cost me quite a pretty penny too.
A pretty penny? 一个美分？咁新嘅车唔会系一个美分啩？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啊？系咪边个女仔送俾你噶
？No, Li Hua, I didn't pay just a penny for the bike. A pretty penny is a phrase that means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This was an expensive bike.
诶、哎，真系有趣啦！原来 a pretty penny 就系一大笔钱。
That's right.I'll have you know that this is a state-of-the-art brand-name bicycle. I also bought this bike bell, two helmets, and a seat for you to sit on in the back. Altogether, it really did cost a pretty penny.
你既然舍得花 a pretty penny 买一架单车，不如索性再加多啲钱买个汽车。
A car is way more expensive. After you buy a car, you have to pay for gas, pay for insurance, and not to mention upkeep. It all adds up to be quite a pretty penny.And way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咁好啊，既然你冇买到车，一定悭咗唔少钱。带我去嗰间新开嘅日本寿司，好好食翻餐饱嘅。
I thought we were trying to save money to go on vacation together. If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exotic, airfare alone will cost a pretty penny.
哎呀，唔好咁小气啦，我哋好耐冇出去食过饭啦，一次寿司肯定唔会食穷你嘅。
All right, all right, hop on.Let's go get some sushi tonight. Hey, Li Hua, can you hold the door open for me? I want to bring the bike inside.
你点解唔将车锁喺餐馆出边？一定要搬入嚟
？Leave an expensive new bike outside? No way! That's a surefire way to get your bike stolen.
Surefire.即咩意思啊
？Surefire means absolutely or beyond doubt. You use it to express that you are sure about something or that something will surely happen. And leaving my brand new bike outside is a surefire way to get it stolen.
哦，我明啦 ，surefire 系肯定嘅意思。你系担心自己买呢个咁贵嘅单车，如果放喺出边，一定会唔见咗。
Don't forget, I spent a pretty penny on this bike.But hey, at least I'm willing to spend a pretty penny at this sushi restaurant, too. Eating sushi is definitely a surefire way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寿司虽然好贵，但是 it's also a surefire way to get me happy.
All right, let's look at these menus. How can food be so expensive if it's not even cooked?
Larry, 整寿司不简单的，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
Oh, so that's why sushi costs such a pretty penny.
冇错，唔单止包寿司需要功夫，做寿司用嘅材料都要特别新鲜先至得啊！如果唔系
，I know. Otherwise, it's a surefire way to get sick. I guess that's why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pretty penny on sushi.
就系咯，食咗唔新鲜嘅寿司，八成会肚痛啊！咦 ，Larry， 你睇呢间铺头仲有绿茶雪糕添，诶，我哋叫一个啦。
Didn't you just have ice cream last night?You know, Li Hua, eating ice cream all the time is a surefire way to put on weight.
食多杯雪糕啫嘛，如果饱到行唔喐，坐你个单车翻屋企咪就得咯。
Yeah, and once my bike breaks from the extra weight, it'll cost a pretty penny to get it fixed again.
不如我嚟踩，你坐喺后边啦。
You know what?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idea. Are you sur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with someone sitting on the back?
未试过噶，不过肯定冇问题。
Well.It's a good thing I spent a pretty penny on these helmet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pretty penny， 意思咧就系指一大笔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surefire， 意思咧就系指肯定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咧，又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时事经纬环节。我哋陈间翻嚟会有第二个钟头嘅广播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